看的神的话语，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在台上只有读第一段。那请等会牧师讲道的过程当中，大家再继续读其他的经文。我们读的是在腓律比书第三章第十二到第二十节，腓律比书第三章十二到二十节，各位的手册上面也已经有打印上去，或者是可以看台墙上的投影。如果有自己有带圣经，最好还是翻开自己的圣经。腓律比书三章十二到第二十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要得神在，对不起，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着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我们把以下陈德雄牧师第二堂的正道题目是价值观的更新，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昨天晚上我们从圣经里边看到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不亏本的一个生意。
昨晚我们学到呢，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不蚀本的生意。
在永生的基础上边，我们更有自由去选择怎么样活出我们的生命。
在永生的基础上，我们更有自由地选择怎么活出我们的生命。
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不单是地上的国民。
因为我们不仅是地上的国民，我们更加是天上的国民。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价值观念的一个更新。
今天我们就提到一个价值观念的更新。
大家可能听过一个人叫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大家都听过巴菲特的名字了。
他怎么样从只有几千块变成了世界上边第二第三的首富？
他为什么从几千元开始起家可以变成世界第二第三的首富呢？
他怎么样赚了很多钱，但是他说他一生有一件很遗憾的事。
他说他赚了很多钱，但是一生他有一件很遗憾的事，
就是忽略了他的家庭，然后他的太太要和他离婚。
就忽略了个家庭，个太太要和他离婚。
但是大家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他愿意把300亿美元他的财产捐给那个 Bill Gates 的基金。
但是呢，他给大家印象最深的事呢，他是将300多亿他自己的资产捐给比尔盖茨的基金会。
有记者就问他，大多数的人都是把钱交给他的儿女，为什么你不是这样做了？
有记者就问他了，多数人都是将自己的财产给自己的子女，为什么你不是这样做呢？
他就说，我会给他们足够的钱做一点事。
他说我可以给他足够的钱去做少少事，
但是我不会给他们太多的钱不用做事。
但我不会说给他们太多钱搞到他们无所事事。
他的英语就是 I will give them enough money to do something but not enough to do nothing。 我很佩服这个人，
我很佩服这个人。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了？30亿是很多的钱。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了？30亿是很大笔钱来的。
是他的价值的观念，
是他的价值观念。
他知道钱是从社会赚来的，
他知道钱是从社会赚回来的，
将来他就还给社会，
那他就要回馈给社会。
儿女呢，他应该像他一样是努力工作的，
儿女呢应该像他一样努力工作，
他就不会给他们太多的财产，
那他就不会留给他们太多财产。
那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念又是怎么样呢？
那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又是怎样呢？
我就想用刚才读出的经文《天上的国民》来和弟兄姊妹分享。
咁我就想用头先我哋读嘅经句系《天上嘅国民》同大家分享。
我们应该有一个新造的人的一个观念在我们里边。
我哋个心入边咧，应该有一个新造嘅人嘅观念。
我想首先和大家分享我从另外一个同工口里边听到的一个故事。
咁我想同大家分享我喺另外一个同工嗰度听翻嚟嘅故事。
他说从前有一个捉麻鹰的一个人。
佢系一个捉麻鹰嘅人。
他在岩石上边就看到一个麻鹰的巢。
佢喺岩石上睇到个麻鹰嘅巢。
他就把那个大麻鹰就抓来了。
他就捉了一只大麻鹰，
然后在巢里边，他就看到一个刚生下来的蛋。
咁我见到个窦入边咧有只蛋啱啱生落嚟嘅。
他也把它拿走了。
咁佢都攞埋。
然后麻鹰就卖出去了。
咁卖咗只麻鹰。
那个蛋怎么办啊？
咁只蛋点算啊？
他就把它送给他的一个好朋友农夫。
咁我将只蛋送咗俾佢好朋友一个农夫。
农夫看到这个蛋也不知道怎么办。
咁农夫都唔知攞嚟做乜。
就拿去给他的母鸡，他把它孵出来。
咁就攞咗俾嗰只鸡，等佢嗰只母鸡咧抱出嚟。
那个母鸡呢就一视同仁，所以呢他就把它这个麻鹰就孵出来。
咁个母鸡又一视同仁咁将只麻鹰蛋都孵咗抱咗出嚟。
麻鹰出来之后呢，就好像其他的小鸡一样，和他们一同生活。
咁啊，麻鹰出世之后咧，就好似啲其他啲鸡仔咁生活。
一摇一摆的在走路，就是低头找虫要吃。
摇摇暗暗咁周围去揾嘢食。
有一天啊，个农夫的一个朋友来探访他。
有一日，农夫嘅朋友就嚟探访。
他看到一个小鹰在鸡群里边走来走去，很奇怪。
咁啊，好出奇，见到只麻鹰仔喺个鸡群入边行嚟行去。
他就说。这个是百鸟之王啊，为什么他和小鸡走来走去呢？
他这个百鸟之王啊，为什么和鸡仔走在一起的？
他应该飞在天上才对啊。
他应该在天上飞翔的嘛。
然后他就拿住这个小鹰。
那他就拿着鹰仔出来。
向天空一抛抛上去。
那就将他抛去空中。
他说鹰啊你飞吧。
他说你飞啦鹰。
但是这个鹰从来没有飞过。
但只鹰从来都冇试过飞。
空中翻了一个跟斗，就掉到地上边。
我打个关斗，跌翻落地下。
很狼狈的，就受惊的小鸡一样就，走开了。
好似啲受惊啲小鸡仔咁啊，行开咗。
这个朋友就觉得很奇怪。
咁个朋友好奇怪啦。
他就拿住这个鹰。
咁啊，捉住鹰，
对他说：小鹰，小鹰，你不是鸡。
佢话：小鹰，小鹰，你唔系鸡啊！
你是百鸟之王，你有高飞的能力。
你系百鸟之王，你有高飞嘅能力。
现在就飞吧，
依家就飞啦！
讲完之后就大力把这个鹰抛出去。
咁啊，讲完之后大力将只鹰抛出去。
但是这个小鹰就好像头生的一个小鸡一样，又掉到地上边。
咁又好似头先咁，嗰只鹰又跌翻落地下。
这个朋友有点失望，但是没有气馁。有一点失望，但是
咁个朋友有啲失望啦，但系冇放弃，
就把小鹰带到一个山上边。
咁啊，将只鹰仔啊带上去山，
就对他说：小鹰，小鹰，你看。
佢话：小鹰，小鹰，你睇啦。
天上是无尽的天空，
上边系无尽嘅天空。
远处有你几个同伴，就是你的同类在飞翔。
远处咧有你嘅几个同伴喺飞翔紧。
你是属于天空，不是属于地面的。
你系属于天空，唔系属于地面嘅。
去吧，
去啦。
然后就把这个小鹰从山上边就抛到
山上。咁啊，喺山上边将只鹰仔抛咗出去。
这个鹰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了，他果然看到。无尽的天空。
咁啊，呢只鹰仔见到无尽嘅天空，佢都冇得选择啦。
它在下边的笼帐就好像一个火柴盒一样是小。
咁地面呢啲景物好似火柴盒咁。
它就剪开它的双，翅膀。
佢就展开双翼，
就飞起来了。
开始飞翔。
然后在天空盘旋了一个圈，然后就飞走了，从此就不再回到笼帐。
咁啊，喺天空中打个转就飞走咗啦。
啊，当然这是一个虚构的一个故事。
当然呢个系虚构嘅故事。
但是为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但为我今日所学经文咧，做咗一个好好嘅解释。
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拯救我们。
因为耶稣基督嘅十字架拯救咗我们。
就照明了我们心中的眼睛。
照亮咗我哋心中嘅眼睛。
所以我们是属于天的，我们可以说是一个麻鹰。
所以我哋系属天嘅，可以话系麻鹰。
但是我们在地上生活的太久了，所以我们就好像小鸡一样，就低头就找虫吃。
但我们在地上真的生活了太久了，好像鸡仔一样在地上找食。
我们就忘记了天上是无际的天空。
我们忘记了上面无际的天空。
我们把眼放在地上边，可能有两个原因。
那我们将眼目专注于地下，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地上面对太多困难了，我们头都不能够仰起来，我们就低头看到地上很多。
第一，可能我们在地面经历很多困难，我们真的很沉重，即不可以仰望上边。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光好相反，就是地上的享受太多了。
那倒回转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在地面的享受太多了，
我们就不再羡慕天上平平无奇的一些生活。
我们就不再羡慕天上那些事物。
但是刚才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但刚才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我们是等候救主，就是主基督从天上降临。
我们等候救主从天上降临。
这段经文给我们有好几方面的启发。
这段经文给我们很多方面的启发。
基督徒我们价值观念第一个特点就是明白我们的沉睡的灵现在醒过来了。
我等我们明白到我们沉睡的灵现在要醒回来。
人的身体可以分成不同的部分，
人的身体可以分成不同部分，
但是在本质上边我们是不可分开的。
但本质上我们是不可以分开的。
但是在功能上边可以其实分开有三方面。
但功能上边可以分开有三方面，
就是身体的方面，
是身体的方面，
然后有精神的一方面，
精神的方面，
然后有灵的那方面，
灵的方面。
身体的功能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行动需要我们身体的活动。
身体的功能是使我们的身体可以活动行动。
精神的功能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
精神的功能就是我们的思想和感情。
但是灵的作用就是只有我们和灵界接触的时候，或者和上帝接触的时候，我们才明显用出来的。
但灵的作用是当我们和灵界和上帝接触的时候才可以用到的。
所以一个不信的人，他们虽然有灵，但是他们的灵是睡觉的。
所以不信的人呢，虽然他是有灵，但是他的灵是睡觉的。
他们从出生到死亡完全不用这个灵也可以。
他们从出生到死亡都完全没有用到的灵。
甚至他们可以拿诺贝尔奖都可以，单用他们的身体和他们的精神就已经可以了。
他们就单用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就足够了。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灵是被上帝、被神唤醒过来的。
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灵是被神、被上帝唤醒的。
就是以弗所书五章十四节。
以弗所书五章十四节。
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你这睡着的人要醒回来，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但是很可惜，有时候我们的灵醒过来了，但是我们让这个灵又睡觉去了。
但好可惜，很多时候我们的灵醒了，但我又等我们睡回
来。就是我们叫属肉体的一些基督徒。
我们就叫这些是属肉体的基督徒。
不灵修，不思想，不祷告。
不灵修，不思想，不祷告。
灵曾经醒过来了，但是现在又回去睡觉。
灵曾经醒过，但现在又回去睡觉。
这是我们很需要留意的。
这个是我们很需要留意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强调有灵修？
所以为什么我们强调需要灵修？
就是把我们的灵保持在一个清醒的状态里面。
就是将自己的灵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
圣经形容我们作为天上的国民有一个特点。
我们作为天上的国民，圣经形容到我们有这个特点。
就是我们等候主的降临。
我们要等候主的降临。
等候这两个字很有意思。
等候这两个字很有意义。
因为等候从来是令人焦虑的。
因为等候一向都是令人觉得很焦虑。
是考验我们对这个等候的对象的信心。
是考验我们对这个等候的对象的信心。
最近在我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来和我面谈。
我们教会一个弟兄最近跟我来聊天。
他就说我喜欢一个姊妹。
他说我喜欢一个姊妹。
和他认识之后呢，就向他表达我的爱意。
咁同佢認識之後咧，就向佢表白我嘅愛意。
但是這個姊妹，突然之間不能夠決定。
但個姊妹咧做唔到決定。
就說我們一同等候神吧。
佢話我哋一齊等候神啦。
我們先禱告，你先不要約會我出去什麼地方。
佢話我哋唔好約會住，我哋等候神啦。
啊，對我來講，這個弟兄很有機會吧？
對我嚟講，這個弟兄好有機會喎。
但是這個弟兄啊，很焦慮。
但呢個弟兄好焦慮。
他就說牧師，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歡我。
佢牧師，我唔知佢中唔中意我嘅喎。
我也不知道要等多久。
又唔知等幾耐咧？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現在正在考慮另外一個弟兄。
又或者係咪佢諗緊第二個咧？
從來等候是考驗人的信心。
從嚟等候都係考驗緊人嘅信心。
等候的意思就是我們願意按照神的時間表。
等候的意思就是我们愿意按照神的时间表。
通常我们提出的时间表都是快过神的时间表。
通常我们自己提出的时间表都是快过神的时间表的。
就是主啊，你现在就要帮我。
我们说主啊，你现在就来帮我。
你现在就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
你现在就帮我搞定这个问题。
但是神的时间表好像永远是慢过我们的时间表。
但神的时间表好像经常都是慢过我们的时间。
所以呢，就是一个很考验我们信心的一个功课，
所以这个很考验我们信心的功课。
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
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十三章，
扫罗要出去战争，
扫罗要出去打仗，
撒母耳就吩咐他，你出去之前要等候我先献祭，然后我们才可以出去。
撒母耳就叫他，你出征之前要等我来向神献祭才可以出去。
但是等候等候，撒母耳都不来。
但等极撒母耳都冇嚟。
扫罗就害怕了，他就自己走上坛去献祭。
撒罗就开始惊啦，佢自己行上个坛去自己献祭。
献祭的时候，撒母耳就来了。
献紧祭嗰时，撒母耳先出现。
然后撒母耳对他讲。
跟住撒母耳同佢讲：
你做了糊涂事啦！
你做咗糊涂事啦！
神本来立你做以色列的君。
神本身是立你做以色列的君，
现在神另外心中有另外的人，
但现在神心中另外有人选了。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等候，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等候。
在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前无去路，就是走到红海的边。
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前无去路，走到红海边上，
后边有追兵，
后边有追兵，
怎么办呢？
怎么算呢？
然后摩西对他们怎么说了？
咁摩西点同佢哋讲咧？
你们要站住，
你哋要站稳，
看上帝显出的作为，
看上帝显出的作为。
他们就是 stand still and see the miracle of God， 就是你们不要动，不需要动，你就等候神的工作。
即系话我哋唔需要喐。只是安心等候神的工作。
所以我们做天上的国民，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等候神。
所以我们作为天上的国民所学习的功课就是等候神，
愿意顺服他的时间表，
愿意顺服他的时间表，
不是在坚持我们的时间表，
不再坚持我们自己的时间表。
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天上的国民呢？
咁我哋点样成为一个天上嘅国民呢？
就是我们需要鼓励自己成为别人的榜样。
我哋需要鼓励自己去成为别人嘅榜样。
第十七节，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
保罗就话啦：弟兄姊妹，你应该效法我，睇嗰啲好。
留意那些照着我们榜样行的人，
留意那些照着我们榜样行的人。
或者我们很奇怪，为什么保罗这样讲？
那我们很奇怪，为什么保罗这样讲呢？
我们效法的对象是应该耶稣嘛？
我们效法的对象是耶稣。
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这么大胆代替耶稣，你效法我？
那为什么保罗这里这么大胆说你要效法我？
我相信保罗在这里不是要代替主，我相信在这里保罗不是说要代替主，
我相信保罗这里不是说想代替主，
只是他愿意把他的生命摆出来让人 知道什么是真理，
他愿意将自己的生命摆出来，等人家明白什么是真理，
就好像路标一样，
好像做个路标一样。
路标本身不是目的地，
路标不是一个目的地，
但是却可以指示人到了那个目的地，
但可以指示人到达个目的地。
很多时候我们过分的先驱，
很多时候我们过分地谦虚，
我们就对人说你千万不要效法我，
常常说你千万不要学我，
我是普通人，我也犯错的，
我都是普通人，我要犯错，
你要学耶稣基督就好，
你要学耶稣基督。
这个讲法好像很对，
这个讲法听下去很对，
但是只对了一半，
但是对了一半。
我们应该怎样讲？你不要效法我，
我们应该说你不要效法我，
你需要效法耶稣基督，
你需要效法耶稣基督，
但是愿意你在我身上看到我信主带来的改变，
但愿意在你在我身上看到我信主之后所带来的改变。
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有时候他们不明白，
有时候他们不明白，
但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就是基督信基督最实质的一件事。
但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语言，才是信基督最显出来的实质。
所以但愿弟兄姊妹不要过分的谦虚，
所以但愿弟兄姊妹们不要过分的谦虚，
就成为自己软弱的一个借口，
成为自己软弱的藉口。
我们靠着主的恩典，
我们靠着主的恩典，
我们说你不要效法我，你需要效法基督，
我们说你不需要效法我，需要效法基督，
但是希望你在我身上看到我信主的有的一些改变，
但我希望你在我身上看到信主之后我自己的改变。
然后天上的国民第四方面给我们的提醒，就是在十九节，
天上国民第四方面给我们提醒了，在十九节，
不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不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不以自己的赌福为神，
不以自己的赌福为神，
不以自己的收入为荣耀，
不以自己的收入为荣耀。
在这里赌福就是一个代表，
赌福在这里是一个代表，
就是代表我们的欲望，
代表我们的欲望。
我在牧羊教会的时候，有一次就有来了团契，突然间来了一班年轻人，都是男生。
有一次我们团契的时候，突然间来了一群人，都是男仔。
慢慢的观察他们，就觉得他们来好像不是想要学习圣经的。
咁就观察落嚟，佢哋好似唔系嚟查经嘅喎。
我就问他，就说：你们为什么来教会呢？
咁就問佢哋：你哋嚟做乜嘢咧？
啊，其中有一個就很坦白地告訴我，
有個人好坦誠咁講：
哦，我們覺得教會的女孩子又美麗又善良。
嚇，我哋覺得教會啲女仔咧又美麗又善良。
啊，我們來看看。
我哋嚟睇睇啫。
當然，他們大部分後來就知難而退了。我們的姊妹不沒有那麼笨啊，就是。
當然，佢哋後來都大部分人都知難而退啦，因為我哋啲姊妹冇咁蠢嘅。
但是後來有一些真的就生命改變了。
但後面有啲人嘅生命真係有咗改變。
我們自己也需要反省一下。
咁我哋自己都需要反省。
我們每個禮拜來教會的動機是什麼啦？
我哋每個禮拜嚟教會嘅動機係乜嘢？
有時候開始的時候是很纯正的动机，
开始的时候可能真的很纯正的动机，
就明白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主的赦免，
明白我是一个罪人，需要主的赦免，
我得到赦免之后，我愿意敬拜这个拯救我的主，
我得到赦免之后，我愿意来敬拜这个拯救我的主。
但是人是会硬化的，
但人是会硬化的，
有时候我们就失去了起初单纯的心，
有时候我会失去了起初单纯的心。
我们来这个退休会可能是为了见朋友，
我们来退休会可能是想见些朋友。
我们来这个退休会因为我不想来的，但是那些儿女们他们很喜欢来，就来吧。
或者本身我不想来，但是子女想来，那就来吧。
有时候我们到教会去，就是因为有一个责任，就牧师的面上不好看，如果不来就来吧。
有时候去教会原因是因为有责任，费事牧师不开心啦，咁就嚟啦。
所以我们真是要反省，我们每次来 教会崇拜的动机。
所以我们真的要反省我们每次来教会的崇拜的动机，
不是以我们的祷福为我们的神，
不是以自己的祷福为神。
在圣经也讲到我们不要以我们的收入为我们的荣耀，
圣经都提到我们不要以我们的羞辱为荣耀。
现在的文化的趋势我们都知道，就是把一切的事都变成没有对或者错是中性的。
现在的文化的趋势就是他们将一切的事都变成没有对错之分，而是一切都是中性的。
我们也看到现在协会的文化就是用我们的一种心理，就是锄强扶弱的一个心理。
这个现在社会的心理就是锄强扶弱，
把他们的那个道德的观念定为一个牺牲者，
将他们的道德观念定义为一个牺牲者，
把他们定为我们是 victim， 我们是被压迫的，
我们是被压迫的，
所以呢就变成了争取他们的权利，
那就变成是 为了去争取他们的权益。
背后道德的考量就不提了，我们是 victim， 所以我们就你应该让我做我的事。
咁背后嗰啲道德考量咧，就冇人理啦。我系受害者，你唔该你等我做我自己需要嘅嘢啦。
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犯上这样的毛病。
有时基督徒都会犯呢个问题。
我们解释一些事不算是罪。
你解释啲嘢咧，我呢啲唔算系罪。
但是我们是邻里有生命的人，我们应该承认是罪，就是罪。
但我们在灵命里面有生命的人应该承认罪就是罪，
我们有勇气在主的面前说，赦免我，我是一个可怜的人。
我们有勇气在神的面前说，主啊，赦免我，我是一个罪人。
这样才是一个天上的国民，
这样才是一个天上的国民。
专以地上为念的主要是关心地上的一些享受，
专以地上为念就是说关心地上的享受。
这样的人有资格做地上的国民，但是没有资格做天上的国民。
这些人呢，他有资格做地上的国民，但是没有资格做天上的国民。
在路加福音十二章有一个故事。
路加福音十二章有一个故事，
就是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
一个财主田产丰富，
他就要盖一个更大的仓库来收藏他的财产。
他要起一间更大的仓房来收藏他的财产，
然后他就对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你可以安心快乐了。
他说灵魂啊，那你就可以安心快乐了。
但是耶稣的评语是怎么样啊？
但耶稣的评语是怎样呢？
他就说无知的人啊，
他无知的人啊，
今晚要收回你的灵魂，
今晚要收回你的灵魂啊，
你所预备的给谁了？
你所预备的给谁了？
然后他加上一句，
跟着他加上一句，
凡为自己之财但在神面前不富足的也是这样的无知。
凡为地上的资财在神面前不足的都是这样无知。
弟兄姊妹，我们有一天都要在主的面前交账。
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
我们不能够说交账一千万两千万这样交账，
我们不可以说给神一千万两千万这样来交账。
如果我们敢不想现在把我们的恩赐、时间、财宝换成天上的财宝，
如果我们赶不及将地上的财宝换成天上的财宝，
就是地上的财宝包括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恩赐、我们的金钱，
包括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恩赐、我们的金钱，
把它换成天上的财宝吧，
将它们换成天上的财宝。
如果赶不上做这个工作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如果你赶不及做这个工作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弟兄姊妹，这应该是我们的价值观。
弟兄姊妹，这个才应该是我们的价值观。
然后在天上的国民另外一方面的一个表现在十二节，
天上的国民的另外一个表现在十二节，
就是要得到耶稣要我得到的东西，
就是要得着耶稣要我得着的东西。
在我的侍奉里面见过很多成功的人，
在我侍奉生命见过很多成功的人，
二十三岁的 PhD， 二十三岁的博士，
二十三岁的博士，
发达的成功的商人，
成功的商人。
我也见过很多失败的人，
都见过很多失败的人，
事业失恋失去健康，
事业
失恋
失恋 失去健康。
但是最我令我难过的就是心里边心死的人哀莫大于心死。
但是哀莫大于心死，最难过的就是看到他们的心是死的，
就是对生命没有什么期望，
即是对生命没有期望。
保罗在这里提出是一个相反的一个态度，
保罗在这里提出的是相反的一个态度。
他说我不是以为已经得到了，已经完全了，我是竭力追求。
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得到了，我是竭力追求。
这句话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上边，
这句话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
也可以用在我们的灵性上边，
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灵性。
今天我们很多人也是一样，
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
我们被困住在自己的眼光当中，
我们被困在我自己的眼光当中。
很多人在读圣经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觉得什么都学会了。
很多人呢在读完一段圣经的时候呢，就觉得我什么都懂了。
每个礼拜听半个钟头的讲道，
每个礼拜听半个钟的讲道，
一年就听了52次，
一年就听了52次，
10年呢就520次，
十年即系520次，
就是260个钟头的讲道，
260个钟嘅讲道，
什么都听过了，
乜都听过啦。
牧师不是，他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吧，
牧师都冇咩新嘢讲嘅，
就觉得我已经学到了，
即系觉得自己已经学晒啦。
甚至有人觉得，所谓基督教不外如是，
甚至有人觉得，基督教都不过如此啫，
就不用参加教会了，
唔需要参加教会啦，唔使查经啦。
但是我们其实我们忽略了，就是在我们信仰里边还有很多未得之地。
但我们忽略了，其实在信仰里面我们还有很多未得之地，
就是我们头脑知道了，但是没有经历过其中的真实，
就是我们头脑学到了，但是我们没有经历过当中的真实。
耶稣基督希望我们得到的更多，
耶稣基督希望我们得到更多。
然后我们看到有天上的国门国民，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应该有的表现。
咁我哋睇到天上国民，另外仲需要有嘅表现，
就是应该往自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就系应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弟兄姊妹，这是3个很有意思的步骤。
弟兄姊妹，呢个系3个好有意思嘅步骤。
不单是保罗心里边的心声，也是应该我们的属灵追求的目标。
不但只是保罗的心声，也应该是我们的基督徒的属灵追求目标。
首先这个基督徒应该忘记背后，
首先这个基督徒应该忘记背后。
那么保罗要忘记背后的什么呢？
那忘记背后什么呢？
很明显就是从前叫他想起来很羞愧的事。
很明显就是保罗他以前所做的那些令他羞愧的事。
他从前是迫害教会的，
他从前是迫害教会的，
以致他承认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
以致他承认我是罪人之中的罪魁。
同样的，我们可能从前也做过很多羞耻的事，
同样我们以前也做过很多羞耻的事。
有时候就是思想回来了，我们突然间我们觉得很羞耻，
有时想回头我们都觉得很羞愧。
但是神，我们应该明白神愿意赦免我们，
但我们应该明白神愿意赦免我们，
然后愿意我们靠住他的力量去改变过来，
愿意我们靠住他的力量去改变过来。
我们中间如果还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我们当中如果还有未信主的朋友，
有一天我们的犯的罪还是追上我们的，有一天我们从前犯的罪还是追上我们的，
有一天我们之前犯的罪都还是会追回我们，
叫我们心中没有安宁，
叫我们心中没有安宁，
今生痛苦，来生灭亡。
今生痛苦，来生灭亡。
唯有靠住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的忘记背后。
唯有靠住耶稣基督，我哋先可以真正的忘记背后。
另一方面，保罗要忘记背后的是他从前的优越的身份。
另外一样嘢，保罗需要忘记嘅系佢嘅优越嘅以前优越嘅身份。
我们知道他是法利赛人，
我哋知道佢系法利赛人，
他是今天的博士，
即系今日嗰啲博士，
他是仕途有特别的启示，
佢系仕途有特别嘅启示。
但是如果连保罗他要进步，他也需要忘记背后，
但 但即使是保罗，如果他需要进步他都需要忘记背后的，
就是他觉得可以令他骄傲的东西，他说我也要把它放在一边，
即凡是会引起他骄傲的东西他说我都要放在一边。
所以我相信在弟兄姊妹中间有很多值得你们骄傲的成就，
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中间 你们都有很多很令人骄傲的成就。
但是如果你们需要做天上的国民，都要把它放开，
但如果你们需要做天上的国民，你都要将我们放开，
就是谦谦卑卑的侍奉我们的主，
谦谦卑卑地来侍奉我们的主，
然后忘记背后下一个行动就是努力面前，
忘记背后之后下一个步骤就是努力面前。
如果没有这一步忘记背后就没有什么意思，
如果没有这步忘记背后都没什么意义，
甚至可以说是逃避现实的一个行动，
甚至可以认为是逃避现实的行动。
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单是需要有勇气认罪悔改，
所以基督徒不单只要有勇气去悔改认罪，
也需要有同样的勇气去努力的改进，
亦都需要有同样的勇气去努力改进，
否则我们只得到一半的救恩，
否则我们是得一半的救恩，
就是罪得赦免的救恩，
即是罪得赦免的救恩，
就没有从生命里边经历神的大能的那一半的另外的救恩，
就不会经历从神给我们的生命的改变那另外一半救恩。
只可是有时候我们是忘记背后的人多，努力面前的人少。
可惜很多时候人是忘记背后的很多，但努力面前的很少。
所以基督徒有时候我们的品格行为就成为非基督徒取笑的对象。
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的品格就成为非基督徒取笑的那些方面。
但愿我们在这方面就是好好的思想，
但愿我们在这方面好好地思想，
然后努力面前的下一步就是向着标杆直跑，
努力面前的下一步就是向着标杆直跑。
努力如果缺乏了目标就很容易误入歧途，
努力如果失去目标就很容易误入歧途。
如果我们人生没有标杆就很难活出一个有意义的属灵的生命，
如果我们人生没有标杆就很难活出一个有意义的属灵生命。
前一阵子我和团契的弟兄姊妹讨论到呼召成为传道人的问题，
有一次我和弟兄姊妹讨论呼召成为传道人这个问题，
弟兄姊妹就有一点投诉，
弟兄姊妹就有点投诉，
他就说他其中有一个就说呼召不一定做传道人啊，
他说呼召不一定是做传道人，
我做护士也是一种呼召啊，
我做护士都是呼召，
做老师也是一种呼召，
做老师都是呼召。
我说我绝对同意，
我绝对同意，
每个工作都是神的呼召，
每个工作都是神的呼召。
但是为了避免我们说我们现在工作的呼召就逃避更高的一个神的感动成为一个借口，
但我们有这个工作的时候就要避免，就是成为避免我们神对我们 更多的呼召的借口。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标杆来考量我们的呼召是什么的呼召，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标杆来考量我们的呼召是怎样的一个呼召。
这个标杆就是神的国度，
这个标杆就是神的国度。
如果我们蒙召是做研究的做老师的，
如果我们的呼召是蒙召去做老师做研究的，
我们这个工作在神的国度有什么贡献呢？
那我们这个工作在神的国度有什么贡献呢？
有什么角色呢？
是什么角色呢？
有很多人就有时候就问我，我需要有一个好的工作，我要到加州。
有些人问我，我想有份好工，我要去加州，
我应该怎么样考量呢？
我现在怎么考量呢？
我就同样的说给你一个标杆，
好同样的我给你一个标杆，你
这是神的国度，
这就是神的国度，
你考量一下，
你考量一下呢，
你去了加州对神的国度有什么贡献呢？
你去了加州对神的国度有什么贡献呢？
毫无疑问对你的前途有一点贡献，
毫无疑问对你的前途是有贡献，
因为你好像的地位提高了一点，薪水高了一点，
因为你的薪水地位都会提高，
但是你应该有一个更大的标杆去考量，
但是你需要一个更大的标杆去考量。
就是你到了加州，你的侍奉从头来过，对神的国度有什么贡献？
你去到加州，你的侍奉要从头开始，你对神的国度有什么贡献呢？
如果你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你需要回去好好的再思想。
如果你答不出，你要回去好好地再思想。
所以我们生命里面需要一个标杆，就是神的国度。
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需要一个标杆，就是神的国度。
不但是从自己的去考量，然后从神的国度先求他的神他的义。
不单止从自己的角度，首先要从神的角度先求他的国他的义。
在我们读的圣经十四节，我们看到两个相似但是不同的名词。
在十四节我们看到两个相似但是不同的名词，
一个是标杆，一个是奖赏。
一个标杆，一个奖赏。
保罗形容他是像个标杆直跑，要得到从上而来的奖赏。
保罗是说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从上边照我来得的奖赏。
标杆是目的地，
标杆是目的地，
奖赏是产品，
奖赏是产品。
如果我们向着奖赏直跑，就达不到标杆。
如果我们向着奖赏直跑，那就达不到标杆。
但是我们不是看着奖赏，我们看标杆直跑，我们一定得到奖赏。
但如果我们不是向着奖赏而去，而是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就一定得着奖赏。
耶稣基督应许，
耶稣基督应许，
尊重我的，我父必尊重他。
尊重我的，我父必尊重他。
有时候我们侍奉神，没有看到眼前的奖赏。
有阵时我们侍奉神，看不到眼前的奖赏。
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你向着标杆跑吧。
但是保罗说，告诉我们你向着标杆跑吧。
你不要看着奖赏，你向标杆跑。
不要看着奖赏，向标杆直跑。
将来有奖赏的。
将来有奖赏。
但是你现在为了出名，为了什么要向着奖赏跑，你就达不到标杆。
但如果你现在是想出名，向着你的奖赏跑，那你达不到你的标杆。
然后最后一方面，第十六节看到天上的国民有什么特点呢？
咁十六节睇到天上嘅国民有咩特点啊？
就是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
即系话到咗咩地步就当照着乜嘢地步行。
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段经文。
呢个好有意义嘅一段经文，
是三章十六节。
三章十六节
就好像圣经很奇妙的很多三章十六节都是很重要的经文。
好奇妙咁，圣经入边好多章书嘅三章十六节都系好重要嘅经文。
如果我刚才讲嘅什么大家忘记了，不要紧。
头先讲嘅如果大家忘记咗都唔紧要。
如果你单单记住这个三章十六节就好了。
净系记住三章十六节咁啊够啦。
保罗在讲到很多属灵生活的特点之后，
保罗在讲到很多属灵生活的特点之后，
就对腓立比人说，
就对腓立比人说，
你们中间凡是完全人，
你们中间凡是完全人，
总要存这样的心，
总要存这样的心，
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
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
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
神亦必以此指示你们。
原来在当时啊，腓立比人当中真的有些人觉得他们是蛮完全的。
原来当时的腓立比人当中呢，有些人真的觉得自己挺完全的，
所谓属灵人，
即是所谓属灵。
保罗就提醒他们，
那保罗提醒他们，
你们如果真是完全人，你们就要存一个竭力追求的心。
如果你真的完全人，你就要存一个竭力追求的心。
你可能现在不同意我所讲的，
可能你现在不同意我所讲的，
但是我知道有一天神要指示你们体会我的教导，
但是神终有一天会指示你们去体会到我的教导。
然后他就提出这个很重要的道理，
跟着他提出这个很重要的道理，
然而你呢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现在的地步去行。
然而你们现在到了什么地步就应照着什么地步去行。
意思是说不同的意见一定有的，在教会一定有的。
意思就是说教会里面呢不同的意见一定有的，
尤其是当人觉得自己的体会蛮不错的时候就有不同的意见。
尤其是人每人都觉得自己的体会很好的时候呢，那一定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照着我们认同的。
但保罗意思就是说，我们照着我们认同的，
照着我们理解的，
照着我们理解的，
照着我们鼓吹的，
照着我们所鼓吹的，
照着我们传递的，
照着我们所传递的，
我们要努力实行出来，
我们要努力将它们实行出来。
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神学观点很多不同的，
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不同的神学观点。
有些人说圣餐是应该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
有些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守圣餐的方式。
我们知道洗礼浸信会是浸的，长老会是洒水的。
洗礼呢，浸信会是浸的，长老会是洒点水。
有些人觉得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
有些人认为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
有些人说你如果决意要离开基督，你是可以失去救恩的。
有些人觉得你如果决意要离开基督，你会失去救恩。
做事的方法也有不同，
做事方式都有不同。
很多人的属灵的程度也有不同，
很多人的属灵程度都不同。
保罗大概很明白这个这些不同。
保罗应该很明白这些不同。
他说次要的问题我不坚持，
他说次要的问题我不坚持。
但是我们如果要做一个属灵的人，
但如果我们要做属灵的人，
我们就需要根据我们的了解去行出来，
我们就需要根据我们自己的理解去行出来。
我们用多少的精力去批评别人的不足够，
我们用多少精力去批评别人的不足够，
我们就用同样的精力去把我们认为对的东西活出来。
那我们就更应该用同样的精力将自己认为对的东西活出来。
弟兄姊妹，我们明白保罗的意思吗？
弟兄姊妹，我们明白保罗的意思呢？
我们对治理教会很多神学的观念有不同的理解，
对于治理教会很多神学方面有不同的理解。
我们就用很多精力去指出对方的不对，
我们用很多精力去指出对方的不对。
保罗在这里鼓励我们的，
保罗在这里鼓励我们的，
就是你用同样的精力甚至更多的精力把你认为对的活出来吧。
就不如你将自己认为对的东西用同样或者更多的精力去活出来吧。
然而到了什么地步你们就当照着这个地步行，
然而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这个地步行。
我们今天没有读出的第二段经文是在加拉太书第六章。
另外一段经文是加拉太书第六章，
就讲到我们是新造的人，
讲到我们是新造的人。
新造的人有三个特点，
新造的人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十四节，六章十四节。
第一个特点是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
因借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边。
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边。
我们看这个花花世界有没有通过十字架来看？
我哋睇呢个花花世界有冇通过我哋嘅十字架嚟睇呢？
我们追求的对象，在这个世界里边有没有通过十字架来重新去检？
我们追求的这个对象有没有通过我们的十字架来重新检定呢？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然后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就是就世界而论，我自己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边，
即是就世界而论，我自己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边。
这个从刚才我们讲的第二点很有不同的地方，
这个跟刚才第二点我们所讲的是不同的。
第一点呢就是从我的观点出发，
第一点是从我的观点出发。
世界花花世界有没有因为十字架改变了我们的看它的价值观念？
我们有没有因为十字架而改变了我对这个花花世界的看法？
第二点就是从别人的观点来看，
第二就是从其他人的眼光来看，
我这个基督徒有没有钉在十字架？
我这个基督徒有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边呢？
我在香港的时候听过一个很感动的见证。
我在香港的时候听到一个很感人的见证，
就是一个弟兄他十多岁的时候就加入了黑社会。
一个弟兄十几岁的时候加入黑社会，
一同犯罪一同享受，
一同犯罪一同享乐。
而且他们起誓了就是不会反叛那个黑帮，
他们起誓不会反叛黑帮。
但是当他 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时候，
但系到咗二十三十岁嘅时候，
他就厌倦了那些打打杀杀的那些每天的生活。
佢就厌倦咗每日打打杀杀嘅生活。
但是他不敢离开，因为他就害怕受到对付。
但系佢唔够胆离开，佢又惊被人打。
后来他的妹妹向他传福音。
后屘佢妹妹向佢传福音。
他信了耶稣。
佢信咗耶稣。
信主之前呢，他就良心的缘故想离开这个黑帮。
信主之后呢，因着良心的缘故，他就离开了个黑帮。
信主之后呢，就圣灵去催逼他要离开这个黑帮。
是这个圣灵催逼他离开这个黑帮。
所以他终于鼓起勇气，就对大阿哥就说，我想离开了。
所以他就鼓起勇气跟个大佬说，我要离开。
他以为是被对付了。
他以为会被他们打。
但是很奇怪，这个大阿哥就接纳他的要求。
但好奇怪，这个大佬接纳了他的要求。
他说，小张，你信了耶稣吗？
他说，小光，你信了耶稣啊？
你每个礼拜去那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个个礼拜去教堂，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我看到你改变了。
我看到你真的有改变。
你眼里边没有从前的那种杀气。
这个眼里边没有以前的杀气。
算了，留在我们中间你也没有用。
算了，你留在我们中间都没益的了。
你去做你的善男信女吧。
做回你自己的善男信女吧。
弟兄姊妹出去犯案的时候，你要为我们祷告。
咁我啲弟兄出去犯案嗰时候，你要为我哋祈祷噶。
弟兄姊妹，世界的眼光是很锐利的。
弟兄姊妹，呢、这个世界眼光佢哋系好犀利噶。
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分不出哪是真基督徒，哪是假基督徒。
有阵时我哋自己基督徒都分唔出边个系真基督徒，边啲系假基督徒。
但是耶稣说，俗世之子比属灵之子更聪明。
但系耶稣话，俗世之子比属灵之子更聪明。
他们看得出谁是有生命的基督徒。
佢哋睇得出边个系有生命嘅基督徒。
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
如果我生命冇改变，
这个花花世界就频频向我们招手。
这个花花世界就会频频向我们招手。
如果世界判断我们是已经不属于他们的，
如果这个世界判断出我们是不属于他们的，
他们就对我们没有兴趣，
他对我们就没有兴趣了。
买这个六合彩，基督徒不会，不要管，
基督徒不买六合彩的，不用骚扰他们。
所以我们真是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看。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世界怎么样看我们，
世界点睇我哋？
所以弟兄姊妹，新造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新造嘅人，
第一个特点就是他能够透过十字架看这个世界不同了。
第一个特点咧，佢系透过十字架嚟睇呢个世界唔再一样。
第二个特点就是这个世界看你这个基督徒，他也看得不同了，因为十字架的缘故。
咁第二个咧就系呢个世界睇你。这个世界的角度来看你都不同了，这个是因为十字架的缘故。
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基督徒？
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基督徒呢？
然后这一段经文给我们还有第三方面新造的人这个特点。
这段经文给我们第三个是关于新造的人的特点，
就是我身上常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
就是我身上常常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
他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
从今之后人都不要来搅扰我，
因为我身上已经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
因为我身上已经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
认识摩门教的人知道，摩门教的人洗礼之后就给你一个神奇的内衣。
如果认识摩门教的人知道，摩门教的人受洗之后，他们会给你一件很神奇的内衣，
你穿上了就可以保佑你平安。
如果你穿上身就可以保佑你的平安。
东方神秘的宗教也是，你入教之后就给你一个什么东西带上。
咁东方嗰啲神秘嗰啲宗教咧，如果你信咗之后咧，佢哋又俾你啲咩手链啊嗰啲带上去。
然后就可以消灾解难。
为你消灾解难。
保罗在这里不是说这一类的印记。
咁保罗呢度唔系讲呢方面嘅印记。
他印记是鼓励，来自主人在牛羊身上的那个烙印。
佢系讲即系主人喺个牛佢啲拥有嘅牛羊身上嗰种印记，
就是把一个烙印烙在那个牛或者羊上边就知道这是这一家的，是他的主人。
即系将自己啲牛羊印上个烙印咧，就证明呢个系我哋系属于我嘅。
这里就是这个意思，
就系呢个意思。
耶稣基督的印记不是外边给我们额头上边有一个印记，不是
耶稣基督印记，不是我在我们额头上面印个整个印，
就是我们心中的一个印记，
而是我们心中的印记，
代表主在我们身上的主权，
代表主在我们身上的主权。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思想一下，我们是新造的人吗？
弟兄姊妹，我们都思想一下，我们是不是新造的人呢？
这是我们的生命中耶稣基督的主权有多少了？
我们的心目中耶稣基督这个主人有几重的身份呢？
换句话来讲，我们交出主权的多少就反映我们生命的程度。
换句话呢，就是我们交出多少的主权就反映了我们的生命灵命的程度。
一个信主的人是因为想从耶稣身上拿到一些好处，
一些信主的人是想在耶稣基督身上拿到一些好处，
但是他从不交出主权，他还不算是一个新造的人。
但是他从来不交出主权，他都未算是新造的人。
最后我想讲一讲，就是金钱的问题，基督徒对金钱价值观的问题。
最后我想讲的是基督徒对金钱的价值观。
我们看那些卡通的东西，都是如果一个人往前看的时候，他的眼都是钱。
我们看过卡通呢，有时候一个人 很想的金钱呢，两只眼都是一个金钱的形状。
你把一个 quarter 放到这么近了，你什么世界什么东西都看不到。
你将个 quarter 摆在很近自己眼前呢，这个世界你都看不到的了。
你把那个 quarter 放远一点，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将个 quarter 离自己远一点，你就看到很多其他的东西。
钱就是这样。
钱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就是钱是我们生命的目标的时候，我们生命中就没有其他的空间。
当钱成为我们的目标的时候，我们生命中就看不到其他的空间了。
我们的视野，我们运用生命的自由度就大大受到限制。
我们的视野，我们运用生命的自由度就会大大受到限制。
请问中间有 accountant 吗？有会计吗？
中间我们有没有会计师？
有会计。我们钱是摆在资产还是负债的部分？
这钱是摆在资产定是负债的部分？
它是 asset， liquid asset 是吗？是资产的部分，
是资产的部分。
但是圣经的原则给我们看到钱是负债，
但圣经原则让我们看到钱是负债，
是 liability， 不是资产，
不是资产。
为什么呢？
为什么？
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讲得很清楚，
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耶稣讲得很清楚，
多给谁就向谁多要，
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啊。
所以有钱的人将来在主的面前交账要受更高的标准，
所以有钱人将来向主交账的时候要有更高的标准的。
所以当基督徒能够这样看的时候，
所以当基督徒可以这样看的时候，
我们就不用善恶人钱很多，
我就不需要羡慕人家有多少钱了。
眼红人家很富有，
不用对人家的富有眼红。
他的房子比我大，
他的屋大过我的，
他的车比我名贵，
他的车还名贵过我的。
因为知道将来他们交账有更高的要求，
因为他们现在知道他们将来交账的时候有更高的要求。
哎呀，所以为他更觉得，哎呀，他更可怜。
他说，哎呀，他还惨啊，原来
也为他带到将来他有好好的在主的面前交账，
都为他祈祷，希望他将来好好地在主的面前交账。
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钱财不是 asset， 是 liability。
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些钱财不是资产，而是负债来的。
然后在提摩太前书就告诉有钱的人，他们有一个责任。
提摩太前书就提到，即有钱人他有一个责任的，
就是学习行善，
学习行善。
所以 我希望基督徒发达，
所以我都很希望基督徒发达。
如果世界上有人应该发达的，我是希望基督徒发达。
如果世上应该有人发达，我希望是基督徒。
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
但我们都应该知道
哪些钱是神交托给我们要来行善的。
那些钱是神交托给我们用来行善的，
将来我们在神的面前需要交账。
将来我们是需要在神的面前交账的。
所以穷人有福了。
所以穷人有福了。
我们交账比较容易。
你交账容易一点的。
穷人有福，就是他在面前用他的生命有更大的空间自由。
穷人有福是因为他在使用这些金钱，他们的生命的时候有更大的空间。
如果我们有勇气摆脱了用钱来衡量我们生命的价值的时候，我们运用生命有更大的自由。
当我们不再用金钱来衡量我生命，摆脱了这个束缚，我们对生命的使用就有更大的自由度。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在主里边真是有这个自由。
但愿我们真的在主里面有这个自由。
不信主的人，他们衡量生命的成功与否，没有更好的标准，就用钱来衡量。
不信主的人，他们对成功的衡量标准，他没有其他的，就唯有用钱来衡量。
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他们的世界观里面没有更好的东西来衡量生命成功。
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他在他们有限的世界观，他们没有更好的标准 来衡量这个成功。
我们同情他们，
我们很同情他们，
但是我们不好不应该学习他们，
但我们不应该效法他们。
我们知道衡量我们生命是否成功的，
我们知道衡量生命是否成功呢，
是有没有完成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就是有没有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一个完成了神在他生命的旨意的人，这个叫主里边的真正的成功。
一个完成了神在他生命中的旨意的呢，这个才是叫主里的真正成功。
但愿我们是这样的新造的人，
但愿我们是这样的新造的人。
我想最后分享一段圣经，就是我这个时间过了一点，就是在马拉基书，我们没有念出来的一段圣经。
我们分享马拉基书一段经文，
这是神对回归的以色列人说：“我曾爱你们。”
神对回归的以色列人说：“我曾爱你们。”
以色列人就不同意说：“你爱我们，为什么我们落到这么惨的情况呢？”
以色列就不同意，他说：“你爱我们，搞到我们这样的地步。”
以色列人就用表面的生活顺利来衡量他的生命是不是受神所爱。
以色列用表面生活上的顺利程度来衡量神对他们的爱。
神就告诉他们：“我衡量的那个爱是用关系。”
神说呢，我衡量那个程度是用关系来衡量的。
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电影，
我小时候看过一出电影，
是一个古老的桥段，现在还记得，
是很古老的桥段。
有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孩子，
一个很年轻的靓女，
追求的人很多，
很多人追，
中间有很多富家公子，
很多富家公子。
有一天呢，就传出这个女孩子进到医院的消息。
咁有一日咧，就听闻呢个女仔入咗医院。
追求的人就觉得这是可以大献殷勤的一个机会。
咁追求者咧就觉得哦，有机会大献殷勤啦。
所以他每个人都带住鲜花来慰问。
咁个个都带咗扎鲜花嚟慰问啦。
但是到了那个病房里边，就看到这个小姐就打上石膏。
咁咧入到病房先睇到呢个靓女咧打晒石膏，
面上咧包了绷带，
面上咧包晒啲绷带。
原来她在交通意外上边就手脚都断了。
原来出咗车祸，手脚都断咗。
面孔也受了大幅度的受伤，
面部受咗好大嘅损伤。
看到这些情况，那些富家公子就一个就用借口就离开了。
咁咧睇见咁嘅情形咧，啲富家公子一个个咁数晒出去啦。
我有一个穷书生，
我一个穷书生，
每天还是到医院去服侍他，
日日坚持去医院去服侍他。
这个小姐就问他：为什么你人家都跑光了，为什么你每天都来帮助我呢？
咁、那个小姐就话：人哋都走晒啦，咁你仲点解嚟日日帮我啊？
那个书生说：我当然来啦，我喜欢的是你的人，不是你的外表。
个书生我梗系嚟啦，我中意系你嘅心啊，唔系你嘅外表啊。
到了那个拆掉那个绷带的那一天，
到嗰日拆晒绷带之后咧，
那个小姐出来，原来如家如花一样的美丽，从来没有改变过。
原来咧，嗰个女仔仲系一样咁靓女，从来冇改过。
原来她从来没有受伤。
原来佢根本就冇出车祸嘅。
她就用这个方法来试验哪一个是真心爱她的人。
佢系用呢个桥段嚟试下啲人嘅心咋？边个真心爱佢？
这个叫粤语残片，这是古老的桥段。大家都可能看过，
大家可能睇过啦。
但是 我想和大家同样思想的，就是神会不会像那个小者一样试验我们的爱心？
但我就想着神会不会好像小者这样的手段来试验我们的爱心啊？
他拿走我们身边一些宝贵的东西，
他拿走我们身边一些很宝贵的东西，
试验我们看那些东西看得重过和他的关系吗？
那就试验一下我们，看看我们看那些东西的那个关系是不是重过重于看神的关系。
他看我们和神建立的关系重要，还是他外表要从他身上得到一些东西更重要？
他是想看我们从他真正建立的关系是更重要呢，还是说我们想表面从他得到的那些东西更加重要？
原来在我们生命中有时神是用这个来考验我们，
原来在我们生命当中神有时是真的用这些手段来考验我们的。
但是如果神没有用这个方法考验你，我恭喜你。
但如果神没有用这些方式来考验你，我恭喜你。
但是我们又有没有那个从书生对爱的了解了？
咁啊，呢个睇我哋对有冇对穷书生对嗰位靓女嘅爱咁了解啦？
穷书生对爱的了解，就是重视那个关系，不是重视那个女孩子的漂亮。
咁个穷书生重视嘅系同佢嘅关系，而唔系佢嘅容貌。
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有一个新的价值观念。
所以弟兄姊妹，希望我哋有个新嘅价值观念。
我们把钱的问题，把这些物质的问题，我们看清楚了。
我们将钱将物质的关系都看清楚，
我们的视野就更广，
我们的视野就更加广阔，
我们决定怎么样用我们的生命就更有自由，
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自由度去使用我们的生命。
但愿我们为神做一个结果子的生命，
但愿我们是可以为神做一个结果子的生命。
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祈祷。
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
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
你和我们建立个人的关系是我们生命最宝贵的。
你和我们建立的个人关系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
有时候你把我们看为重要的拿走，
有时你将我们看为重要的东西拿走。
要试验一下我们是不是看你是最重要，
要试验一下我们是不是看你为最重要。
就是我们生命东西不在的时候，
当我们生命中的东西不在的时候，
我们更需要紧紧地抓住你，
我们更加需要紧紧地捉住你。
求你帮助我们有更广阔的视野，
求你帮助我们有更广阔的视野，
就是在属灵上边有很多未得之地，
就是属灵上边很多的未得之地，
叫我们经验什么是福音的大能，
叫我们经历什么是福音的大能，
什么是耶稣来叫人得丰盛的生命，
什么是耶稣叫人来得丰盛的生命。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祈求是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阿们。
感谢神，借着陈牧师。